再婚及混合家庭。如果重组新家庭像剪切、粘贴那样简单，会是多好啊！我们从之前的家庭照片中剪下来一个人，把他粘在一个新的家庭照片中。很遗憾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重组的家庭合二为一，需要通过努力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的努力。让我们看看哪些事能让重组家庭这个艰难任务变得简单一些，快乐一点。再婚可能吗？一个男人出轨了，随后离婚，后来他被引导看到自己的罪，悔改了。但是几年过去了，他应该回到之前的妻子身边，还是说他可以自由地再娶其他人呢？一个女人出轨了，丈夫与她离婚了，再娶了另一个女人。那么，这个不忠实的妻子要怎么办呢？她悔改了，但是她可以自由再嫁吗？这些情况在北美文化中很常见，并不像电影画面中那么令人温暖，更像是现代抽象艺术留给人们去寻找意义，去探寻如何使这画面有意义。关于再婚的很多困惑来自于人们对圣经中关于这个话题经文的误解。我们在前一章看离婚时已经读过一些经文，这次让我们以再婚的视角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指出圣经说到在一些情况下再婚是可以的。当一个配偶去世了，另一个人就可以选择再婚。婚姻是一生的连结，但是这个连结只是此生的。在天堂里，人也不娶，也不嫁。因此，当上帝借着死亡结束婚姻时，活着的一方就不再受前段婚姻的约束。这样的人可以自由再婚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也清楚地说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。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随意再嫁。另一种情况是对于那些在离婚中无辜的一方。使徒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，是姊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尽管我们讲到婚姻是无条件的委身，我们并不使用无条件这个词到绝对的程度。当我们在婚姻誓言中使用这个词时，我们是指一个人没有权利说，如果你终止约定，我也终止，或是说我爱你的前提是你肯做这，肯做那。然而，无条件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当一方借着离婚破坏婚约后，另一个人还受着誓言的限制。罪已经破坏了婚姻的联络。当这样的事发生时，无辜的一方不受婚姻的捆绑，可以自由再婚。上面是一些简单的情况，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十分清晰，又该如何呢？因破坏婚姻而犯罪的人该如何呢？这个人可以再婚吗？让我们来看看应用于这些情况的经文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这里听起来好像耶稣禁止人娶在离婚中无辜的一方，与离婚的妇人再婚是错误的。但是，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，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动词是被动语气，因此最好翻译为以致让奸淫发生，得罪他。在这里，他是离婚的受害者。
不受到丈夫罪的捆绑，她是可以自由再嫁的。路加福音16章18节提到类似的情况，但是个再婚不被上帝喜悦的例子。耶稣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为了娶另一个女人而休妻。娶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这里说的这个女人情况不同，她导致了别人和自己的离婚，她应当寻求与丈夫和好。想要娶她的那个男人，也应当鼓励她做同样的事。只要和她前任丈夫还有和好的机会，她就不应该自由结婚。这就是为何娶她的男人会被看作犯奸淫。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的，这段话所讲的离婚有罪，是基于一个原则。耶稣针对的是那些从一段婚姻转向另一段的人，他们都没有考虑上帝对婚姻的教导，就离婚并且再婚。耶稣是在谴责那些轻视婚姻的想法，他是在声明真理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如同其他圣经经文一样，耶稣的话语必须在上下文中理解。贸然给出不能与离婚的女子再婚的结论，会使她为丈夫的罪背负重担。尽管我们会因他人的罪受苦，例如孩子会因父母离婚而受苦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却不需要为其他人的罪负责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因此，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，耶稣不是在禁止再婚，他是在教导一般性的原则：上帝恨恶离婚。当谈到再婚时，另一个困难的段落是哥林多前书7章。哥林多前书7章15节，使徒谈到一种情况：一方离弃了另一方，离开的一方显明了他的不信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，是姊妹，遇着这样的事，都不必拘束。但是令人困惑的是，保罗在几节经文前描述了一个双方都是基督徒情况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保罗好像是给了人两个选项：与你的配偶和好，或者余生不再结婚。如果这样讲是真的，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圣经依据就离婚的人，他们就不能再婚了吗？同样的，我们需要在上下文中理解这些话语。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的方式是区分悔改的行为和悔改的果实。如果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没有圣经依据的情况下离婚，但没有再婚，这是悔改的行为。但禁止这样的人再婚，并不是出于罪的自然后果，而是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条款。这就如同跟这个人说，你可以犯这个罪，只要你做到如下条件，不可再婚。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践行苦修的行为，圣经教导我们要活出悔改的果实。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那因离婚而犯罪之人的属灵生命。我的目标是带领人悔改， 这样的悔改总是伴随着悔改的果实，就是寻求重修那已经被罪毁坏、被罪伤害的关系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悔改的果子是和好。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再婚的原因是，不再婚便可以继续敞开和好的大门。虽然这样的和好很可能不会马上发生。我们使用本章开始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这节经文如何应用。一个男人没有圣经依据便和妻子离婚了，他妻子并没有犯奸淫，也没有离弃他。这位丈夫的行为是错的，他也认识到这是罪。在谦卑的认罪中，他将罪卸在救主的脚前，救主赦免了他所有的罪，包括离婚的罪。但是他现在要如何活在赦免之中呢？他如何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是真正悔改的果子呢？正如哥林多前书七章所说，悔改的第一个果子会是与他的妻子和好。但是如果几年过去了，这还有可能吗？妻子可能再婚了，他可能不再想回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人的认同是重建婚姻所需要的。最初的婚姻不是靠一个人建立的，一个人也不能重建婚姻。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男人不能再婚了？并非如此。保罗说，不要再婚的原因是为了为和好敞开大门。如果另一方把门关了，这是他可以自由做的，那和好也不再可能成为悔改的果实了。这时正确的果实便是作为单身活出贞洁的生活，或是在新的婚姻中活出忠实的丈夫或者妻子的角色。我们刚刚讨论的例子很简单，看起来将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教导应用出来很简单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情况常常非常复杂，找到清楚的解决方法并非易事。牧师和会众必须判断和好是否可能，或者悔改的一方是否可以再婚。当面对这样的困难处境时，所有人都需要思考，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荣耀上帝呢？这不是简单的选择，需要一些艰难的决定和付出很多努力。但是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，本来就不是去做容易的事，而是去做荣耀和赞美上帝的事，在我们给他的奉献中摆上最好的果实。再婚明智吗？生活中，当我们做决定时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考虑：一，这是正确的事吗？二，这是明智的事吗？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再婚的对与错，但是这只是说再婚在特殊情况下是可能的，并不意味着这是明智的事。环境在改变，当一个人考虑再婚，并开始新一本家庭相册时，有些事情需要认真考虑。处理包袱、行李。为了防止恐怖袭击事件，航空公司需要仔细地扫描行李，为的是鉴别和清除危险品。登机前，一个人需要迈入安检通道，扫描行李及身体。不管因为何种情况结束了前一段婚姻，我们都需要带着行李来到安检台。我们需要确认带进新关系的行李没有超过限制。我们想要拿走任何会使飞机迫降或者造成空中灾难的危险物件。再婚的行李很多是情感上的，很难卸下。我们曾将生命的一部分 给予另一个人。我们曾在另一个家庭活了生命的一部分，而现在，这些都要离开了。曾经带来欢乐的回忆，现在或许带来的都是痛苦。过去看为胜利或者值得庆祝的时刻，现在都将成为哀痛的损失。或许在我们第一次踏入婚姻时，就没有处理好一些行李。我们都来自有优点和缺点的家庭，我们从父母身上学到好的或不好的习惯。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在完美的家庭中长大，我们成长的家庭会往行李箱里加入我们带入婚姻的物件。如果我们在进入婚姻前不打开我们个人的行李箱，陈年旧物会遗留在那里。毫无疑问，行李包袱的尺寸和重量会与日俱增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的行李很可能膨胀到撑破缝合线了。试想你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告终，即使你不是造成离婚的那个人，你也会有行李需要卸下。你是否已经处理好失败关系带来的伤害呢？你是否赦免了你配偶所做的事情呢？或是你仍然一想起那个人就生气呢？你是否想过婚姻的终止有哪些部分是你造成的呢？离婚是否让你陷入财务危机呢？你是否正处于做单亲的角色呢？你是否努力工作维持家，导致很累而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呢？如果这些问题是你没有放下的包袱，那么你会将沉重的行李带入到新的关系中。或者你的丈夫或妻子死了，即使这样，在开始新的关系前，你仍有一些行李需要卸下。你已经适应了失去吗？你是否给予自己和家人足够的时间去疗伤呢？通常这需要很长的过程，需要时间。那些没有处理好前段关系就急急忙忙进入下段关系的人，对他们自己和身边人都是冒险。你是否思考过你想重新约会的原因呢？因为你很孤独，你希望某人满足你的需要。你是否在寻找某个人代替你的前任呢？或是你想通过某种方式把喜乐、幸福和爱带给另一个人呢？无论婚姻是因着死亡还是离婚而终止，都会伴随一些伤心的事情发生。一个人需要为损失配偶及婚姻而伤心，这人需要为损失他曾希望持续到彼此余生的关系而伤心。当婚姻借着死亡或是离婚终止，人人都会面对损失，需要时间为损失伤心，也需要时间卸下所有的喜乐和痛苦，幸福和伤害，好时光和苦难期。如果我们没有卸下这些东西，就会给未来的关系带去重担。在我们前往未来之前，我们必须处理过去。如果前任的幽魂仍在阴暗角落潜伏，新的配偶是无法进入你的生活的。记忆会持续，画面会再现，过往的经历被分享，过去的时刻被讨论。我们并不想要忘记过去，或假装它从未发生。但是，旧的行李箱需要卸空，这样才有空间放进新的东西。过去必须腾空间给未来。在一个重组家庭中，家长需要这么做。认识痛苦。你家里悬挂什么样的家庭照片呢？你邀请谁去参加你的婚礼？孩子们在学校使用哪个姓氏？谁去开家长会？这都是重组家庭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。有时离婚的苦读促使家长想要忘记前段婚姻所发生的一切。如果说走错了一步，请接受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。 不要害怕公布包含前任配偶的家庭照片，无论好坏，它都是现在混合家庭的一部分。也不要忘记这对孩子来说有多难，当破碎的关系导致离婚时，新的爱情又促成新的婚姻，这对孩子来说都是心碎。预备秘制配料。当你做拿手的独门秘方菜品时，必须确保你所需要的配料。这秘制配料对婚姻也是适用的，尤其是再婚。重组家庭不是自动搅拌机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配料放在搅拌机内，然后希望它搅出一锅美味。美味需要计划和预备，需要下功夫。我们不是在煮方便面调理包，重组家庭是我们必须从切菜、配菜、详细预备的菜谱。当我们思考一些预备放到混合家庭里的配料时，必须考虑一些基本问题，例如金钱和物质。我的财务状况如何？与我再婚的那人又如何？再婚后会有改变吗？我们其中一个会失去收入来源而影响新家庭的经济状况吗？有什么过往的债务需要我们一起去偿还？我们会有共同的银行账户，还是我们保持各自的账户呢？我们是否规划了一笔预算，考虑如何开支以供家庭所需呢？这些只是一部分你们需要讨论的财务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应在结婚之前讨论。讨论财政问题时，你们还应该讨论存钱和花钱的态度。你们是否明白你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主来的？你们是否认识到上帝要我们在时间、金钱、能力和自身来荣耀他的名？你们是否理解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取来留着，以便通过教会奉献为主做工呢？谁会来管理家里的财产？谁负责支付账单？你们需要为退休存多少钱？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显明你和新配偶关于物质、金钱的态度。另一个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你会在哪里居住？你们之一拥有房产吗？抵押贷款额度有多少？仍需支付多少？如果你们两人都有房子，但是在不同的城市呢？你会选择住在哪里？你的孩子会去哪所学校？通常，在一个新的住址开始新的生活是有帮助的，这样你们就不是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领土，因为在那里，他做事有独特的方式，东西放在专门的地方。如果不可能购置新房子，那么重新改造一个现有的房子，有个新的外观，会帮助你们二人觉得你们是在新的家庭。特别要注意卧室，这是你怀孩子和前任伴侣享受亲密时刻的地方。但是现在会有一个新的配偶出现在画面里，在这个婚姻中，新伴侣需要觉得他在新的关系里有持续发展的空间，而不是踏进你过往的一个地方。你可以用不同的卧室，或者重新装修现有的卧室。至少购买新的家具床品是很明智的。这些看起来只是小细节，但是在你准备重组两个家庭时，这是很重要的原料。最后，绝不可少的是信仰的问题。如果你的新伴侣来自一个不同的宗教背景，会如何呢？如果他根本不参与任何教会活动呢？你是否有告诉他你的信仰？为什么呢？你是否和他分享了你持有的盼望呢？你是否邀请他和你一同去教会呢？你是否将这人介绍给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呢？安排时间，二人一起或者各自去见牧师会很明智。你的牧师或许能提供宝贵意见，帮助你们在主里开始新的婚姻。与厨子交流。一个厨房里有多位厨子一起做饭会有问题，但是在重组家庭里却不是这样。每个人都需要参与，每个人都需要动手做饭， 这需要超乎你想象的努力，并且每个人都要努力。开始混合的时机应该是在约会阶段，不要等到你决定就是这个人了，才开始介绍这个人给你的孩子、家人和朋友。请常向他们解释你觉得这个人如何，倾听一下他们的反应，让孩子处在画面中是很重要的。他们会是这个混合家庭的关键组成部分，他们会是厨师，能挑出甜味或是苦味。邀请他们进入厨房的时间正是现在，就是当你正在将材料放入锅中的时候，而不是等菜已经炒熟了，拿出来装盘之后。孩子们要承受你再婚决定的直接影响，他们不得不搬进新房子，进入不同的学校，适应奇怪的邻居，有一个新人或者新的一群人进入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也必须卸下前面家庭的行李，他们也必须认清损失并为之悲伤。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沟通。请记住，邀请他们进入厨房混合配料过程中，沟通不只是对你。准备婚姻大餐很重要，对你继续烹饪并享用这桌大餐也很重要。当你调制重组家庭大餐时，也需要努力与前任做积极的沟通。这也许很困难，或许前段关系出问题，或许前段关系不完整，但是前任仍是你孩子的父亲或母亲。与你孩子的父母保持好的沟通，在重组家庭中也是积极因素。这会减少破碎婚姻带来的某些张力。然后是你前任的父母，或许孩子们与他们有亲密的关系，不要让祖父母和孩子为父母的罪付出代价。请与他们联系，帮助孩子们与他们维系关系。他们仍然是家庭相册中的一部分，不要把他们从相片中剪掉。请慎重并线。你也许见过这样的司机，他们自杀式进入到高速公路，冲进车流，指望其他的车让开道路，或者要么靠前，要么尾随。这不是进入重组家庭高速路的方式。每个人需要关注路上的其他司机，否则碰撞就可能发生。重组家庭面对的一个挑战是，丈夫或是妻子会变成速成父母。他们没有时间从头开始谈论这点，无论你接受不接受，重组婚姻中的一方立刻晋升为孩子的父母，会导致许多问题。首先是关于管教的话题。新的家庭会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？可以接受的睡觉时间是几点呢？当孩子破坏规则后，有什么惩罚后果呢？你如何联系你配偶的孩子呢？谁来实施管教呢？你可以尽力保持公平，但是血缘关系总是强大的，你可能偏爱你自己的孩子。以公平和客观的方式对待另一半的孩子是有挑战性的。再次声明，沟通是调制混合家庭大餐的关键部分。孩子们需要知道规则以及界限，以及当他们犯规时会有什么后果。另一个你必须准备的原料是对角色的理解。你将永远不会是另一半孩子的血缘父母，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尽管你填充前任父母的一些角色，但是你永远无法完全填满。继父母这个词通常担着一些担子，这也提醒我们。与另一半孩子的关系会和与自己孩子的关系完全不一样。当我们迈进重组家庭高速路的这条线时，警告是必须有的。你要谨慎，不要试着去收买配偶孩子的爱和尊敬。信靠和尊重不是你可以买到的，你必须挣得，而这需要时间。作为融合家庭，这条高速上不远，你就会遇到节假日的十字路口。这里你必须决定要走哪条路， 安排时间和整个重组家庭一起过春节或是五一绝对是很困难的，特别是孩子和没有监护权的父母共度假日的时候。你的家庭需要面对的是你们会按哪一方的传统。节日里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传统习俗，作为混合家庭，你需要学习并遵循。春节吃饺子还是吃年糕？元宵节吃煮汤圆还是炸元宵？端午节吃甜粽子还是肉粽子呢？每个家庭都想要在特殊的节日里做传统的美食，但是做两种不同的饭一起享受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这会让每个家庭有机会去享受新的传统美食。花上一些时间，你们各自的传统会融合成为新家庭独一无二的新传统。和节日相似的问题是度假。无论你是想要一周的旅行还是周末的游玩，你都会有想要一起做的事和跟自己孩子单独做的事。在重组家庭里，原生家长花时间单独陪自己的孩子是有帮助的。作为新家庭在假期里一起创造共同的新故事也是有帮助的。正如一个重组家庭的成员所说，尝试一些新事而不是只重复过去。我相信分开的假期也是个好主意。有时当他自己带着孩子去一个有意义的旅行时，会使混合家庭的压力最小化。然而作为混合家庭一起做一些事情也是很重要的。正如这个人所指出的，不要害怕在假期去一些新的地方，即使一方家庭的成员有他们经常去的偏好度假地点，你们也应该尝试一些新的地方，那会让原来的家庭成员创造一些新的回忆，而不去想以前的事情。这也会使假期成为平安快乐期，而不是痛苦期，享受休闲娱乐，而不是沉思悲哀。停靠路旁休息一下。正如你想要重组的新家庭在一起，你也同时需要丈夫和妻子的单独时间。这在任何婚姻中都是很实在的，在混合家庭中也是真正必须的。你需要有一个周末，暂时脱离孩子们，经营你与新婚伴侣的关系，这是需要的。新的家庭开始于你和你的配偶，如果你们的关系驶进了艰难的道路，你们的混合家庭也一定同样崎岖，孩子们也会备受颠簸。通过在家庭高速路旁安排一些休息和补给，你就能重新回到混合家庭的高速，准备好去面对挑战，也能走得更远。混合中的祝福。混合家庭带来很多挑战，也带来了很多祝福。例如，一方家庭经常很晚才睡觉，周末睡到自然醒，而另一方家庭喜欢早睡早起。这样的混合能帮助人们区分出一件事是对错之分，还是偏好不同。一家人可以给彼此提供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，节假日也能提供新观念。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，决定一起做什么是个挑战，但也能成为一个祝福。每个家庭都可以学习新的传统和习惯，这并不是牺牲什么，而是帮助混合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接受到新东西。每个人都增加了价值体验，学到不同的习俗，会很有意思。另一个来自混合家庭的祝福是填补空白，这并不只是对丈夫和妻子来说，对孩子也是一样。或许前任父母缺乏做家长的技巧，或许他不是个好父亲的形象，他不是个善待孩子的好母亲。孩子们或许不会称新的父母为爸爸、妈妈，但新父母仍能成为教导他们的模范。当家庭经历重组混合的挑战和痛苦时，孩子们也能享受到在之前家庭中所缺失的爱。